弟兄姐妹早安，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 Boston 的教会。事实上从25年以前我就有机会，当那个时候大概还在乌本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在 Boston 教会跟很多弟兄姐妹见面分享。首先我也要谢谢教会过去差不多这20几年一直用祷告也是金钱的奉献支持我们在台湾校园团契的福音工作，也支持我们在美国海外校园这个杂志的事工。我相信你们所付上的代价所有的祷告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刚刚念了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其实20节还没有结束，不过后面我们就没有时间多说。以弗所书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一本陌生的书，是保罗所写的。其实原来他并不是只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起初当我读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保罗跟以弗所教会这么亲密，是保罗自己所设立的，而且他曾经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为他们祷告，这么亲密的教会却没有像这个腓立比书那样有好多亲切的问安。后来才知道以弗所书本来是保罗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是一封公函，到了第2世纪的时候才把以弗所书加上去，以弗所这个名字加上去，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为代表，其实是写给众教会的。那么保罗在1章15节一开始就说以弗所的教会或者亚细亚的众教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因为他们信从主耶稣又亲爱众圣徒。一个教会对耶稣有信心，对于弟兄姐妹有爱心，实在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所以保罗就为他们感谢，说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也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他们，然后他就为他们祈求，这么好的教会又有信心又有爱心，还需要祷告吗？还是需要的。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目的呢是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的教会或者亚细亚的众教会，他们虽然有信心有爱心，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就是描写保罗所祷告的对象是荣耀的父，是主耶稣基督的神。求什么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我想智慧的灵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保罗所在的那个时代，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逼迫已经来临的时代。保罗已经被关在罗马的监狱，所以这是保罗4封监狱书信之一。那么保罗已经在苦难之中，他也可以想象以弗所的教会亚细亚的众教会将要面临许许多多的灾难，所以他在第5章说你们要有智慧，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是一个邪恶掌权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来面对这些的苦难。智慧的灵，那么启示的灵呢，我想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启示这一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的并不多，当我教导一些学生还有校园的同工读圣经的时候，我说重复出现的词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特别留意。那然后我就带他们读一卷圣经，以后我就说在这卷圣经里面你觉得重复出现的词最多的是哪一个词呢？你要找出来，那是很重要的。结果有一个学生跟我说这一卷圣经重复出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们我们很多，尤其到了哥林多前后书里面都是我们或者我。那当然有的时候那个我也很重要，或者我们也很重要，当然大部分那个是一个代名词。 但是重复出现的专有名词就很重要了。但是从新约圣经来看，启示这个词出现的很少，出现的很多是一定很重要，出现的很少不一定不重要。而启示就是出现只有15次，可是重要的不得了。那么这15次呢，其中有13次启示这个字是可以说是第一手的。启示这个词原意是什么呢？是节目打开。假如说你去看一出戏，舞台剧，它的幕原来是遮起来的，所以里头的布景人物你都看不见。等到开幕了，就是开始了，那个幕一打开，里头的布景人物都看见了。所以节目这个字，这个启示这个字就是节目，幕打开来了，原来是隐藏的，后来被看见了。在新约圣经里头有13次都是指着这些圣经的作者，当初的使徒，他们说他们得着了启示。保罗说，那施恩启示我的神，这个老约翰说他在拔摩海岛看见了神的启示。也就是说，在历世历代万古之先所隐藏的奥秘，原来没有人知道的，后来透过上帝圣灵启示的工作，就告诉了圣经的作者，他们就把它写下来，就成为圣经，成为神的启示，成为神的话语。所以启示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指着过去没有人知道的属灵的奥秘，真理的奥秘，就透过圣灵的工作，让保罗知道了，彼得知道了，约翰知道了，他们就把它写下来，就成为圣经。所以我们都说，圣经的作者就得着了上帝的启示。那么另外有2次呢，根据希腊文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那2次虽然用的也是启示这一个词，可是它的含义却是光照，不是这个 reveal， 而是 enlightened， 是光照。那么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17节，智慧和启示的灵。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说，智慧和光照的灵，启示是已经完全了。这一本圣经66卷，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了。而我们今天呢，就不能够说我得着了启示。假如你得着了启示，不得了，那就有了第67卷圣经。因为启示是节目，在你以前隐藏在万古之间还有很多的奥秘，没有告诉保罗，没有告诉彼得，没有告诉约翰，今天告诉你了，所以你把它写下来，就变成67卷圣经。那圣经还要增加1卷，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从完全的启示中，我们得到光照，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有的启示已经完全，只不过我们不够了解，只不过我们心里头可能有点迷糊，我们的心眼看得不清楚，以至于我们不够了解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有的人说，我得到了启示，我说不得了，那你要写第67卷圣经了。他说不，我的启示都在圣经里，既然都在圣经里，那就不叫启示了，保罗才得到启示啊，我们就是从已经完全的启示中是得到了光照。啊，你说这只是一些言辞的问题，啊，当然可能这只是一些言辞的问题，可是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真理的事上，用词遣字其实要很小心的。因为我这么多年来带领青年跟很多的人传福音，也帮助一些人有属灵的造就，我发现有好多的时候，有一些人坚持己见，然后他就说，圣灵告诉我，圣灵启示我。哇，你跟这样的人一谈话，
就很麻烦了，因为圣灵都启示他了，圣灵都告诉他了，所以没得讨论了。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圣灵，反对我就是反对上帝，那还得了吗？那就变成独一无二的一人之下，一神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心态一定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我过去38年在校园团契的侍奉中遇到了多少这样的状况，造成了团契教会多少的问题，造成多少人内心的困扰。那一个属灵的真理基础不够清楚的，就好像说啊，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权柄。那个属灵真理造就很有基础的，要怎么样来为这样的事情来有所澄清，是相当相当的困难。最近我个人也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越是有生命经验的人，越是侍奉长久的人，越是站在教会有很高很重要地位的人，说这样的话所带出来的负面影响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得着了启示，我们只能说我得着了光照。而且当我说我得着了光照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因为不是我了不起，是圣灵光照了我，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罪，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或者正面的，我看到了真理的亮光，我看到了真理向我的显现，我能够了解了神的启示。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中，在侍奉中，在跟随主的道路中，我们要用对这个正确的言辞来表达我们在主面前的情景。若说我得着了启示，神已经向我说，圣灵已经告诉我，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跟人同工，因为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限的，神是极其的丰盛，我们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有领受，有得着，有看见，有体验，有经验，然后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交通，彼此学习，彼此顺服，同心的走主的道路，那才是最美好的。不过保罗在这里说完了之后，他说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目的是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在中文来说是有一点容易误解的，因为难道以弗所的教会原来的知道是假的吗？这个真并不是相对于假，在英文的圣经就比较清楚，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你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更美的认识神。那么因此在这里说，保罗的意思就是希望亚细亚的众教会和以弗所的教会，因为智慧和光照的灵在他们的里头工作，使他们能够更深更深的在苦难的时代中来体会神的工作，那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也可以说也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开这个字也可以说并且，也可以说也就是，那我觉得也就是更生动的。什么叫做真知道神呢？怎么样真知道神呢？从哪几个角度更深的体会神呢？三个角度。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真知道神，更多的知道神，更深的认识神，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更多的认识神，可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常常被遮盖了。当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按照圣经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说，他说你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不叫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你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世界的神，当然就是指着魔鬼，叫我们看那段圣经，撒旦魔鬼迷惑人，把人心中的眼睛弄瞎了，以至于福音的光不能照着他们， 感谢主，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照明了，已经打开了，已经看见了。可惜我觉得相当多的弟兄姐妹，相当多主的儿女，眼睛虽然打开了，可是却有深度的近视眼，看也没有看得清楚，看也没有看得分明。眼睛，我们的眼睛很重要啊。我们的肉眼假如是看不清楚，甚至眼睛要瞎，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更重要。我记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跟于培兴于大哥，我们都是同一个高中，他高三，我高一，他是我的兄长。我们高雄中学有一个国文老师，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哎呀，他这个深度近视眼啊，近视到多少度呢？大概3000度啊。啊，戴着那个眼镜的镜片厚得不得了，你根本看不到他的眼睛，看到的眼睛是一圈一圈一圈的。他上课的时候点名，饶孝吉，哎，看也看不到啊。我们最怕他上课了，因为上课的时候他根本你看不到他的脸呢，他就这样的，他戴着眼镜还要这样看。大学之道，在明明都在清明，在止于至善。你就看到一本书，看不到他的眼睛。我们最不喜欢上他的课了，但是考试我们最喜欢他监考了。为什么？因为他作弊都抓不着啊！我那个时候还没信耶稣，我跟着我的同学一块作弊，这边哐啷哐啷哐啷，他就跑过去了，那边就作弊了，抄书了。他说不可以作弊，一个都抓不着。我信主之后为这个悔改了好多次，我后来想去找他，后来找不着，他退休了，我想他向他道歉，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以前欺负你啊，欺负你近视眼，你看不见。眼睛多重要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耶稣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接着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肉眼很重要，肉眼出问题我们很紧张，但是弟兄姐妹，心眼如何呢？你的肉眼看得那么清楚，1.2，哇，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会迷糊的，秋毫必察的。可是心灵的眼睛，我们的肉眼出了毛病，我们会不会很紧张呢？假如你的眼睛出毛病的去看医生，眼科医生跟你说不得了，你的眼睛会瞎哦，会瞎，好吧，让他瞎随便了，无所谓，会这样吗？我告诉你，我在40多岁的时候，还不到50岁，我今年已经快65了，我40多岁的时候，我的左眼就出问题了。有一天忽然之间，我的眼睛里头好像有一层墨一样的，我赶快洗眼睛，洗了半天也洗不了，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做了各种检查，他说你视网膜有问题了，老化了。我说我爸爸都80了，眼睛不老化，我才40多，还不到50岁，怎么就老化了？医生说不知道。我说那怎么会好？他说不会好了。哦，不会好了。那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要好好留心，要保护你的眼睛啊、哦，说了一大堆。按他那样的标准，我没法保护。他说每看书20分钟，休息20分钟。我一读圣经，一下几个钟头就过去了，一写笔记就过去了，都没办法。但是后来那个黑的东西挤成一堆了，就跑在10点钟的方向，现在还在。后来医生说那是飞蚊症，就是你的眼睛动它就动，你眼睛停它就停。所以那一阵子我一天到晚打蚊子，就觉得蚊子飞来飞去的，他都打的是飞蚊啊，飞蚊症啊。后来真的蚊子来了，我以为是飞蚊症，把我咬得乱七八糟的。到后来我现在能分辨什么是飞蚊，什么是这个真正的蚊子。那现在还在，感谢主，不是在中间。我那天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有个飞蚊在中间，所以他说各位很抱歉，林志平教授，他说我现在这样看你们的时候，右眼遮起来，你们每个人都没头，因为中间一个大黑把头都遮住了，你们都没头，感谢主，你们都有头，因为我的这个黑点在这边啊。前一阵子我的右眼又出毛病了， 医生后来检查说你是有了白内障，一定要开刀，所以我现在的右眼水晶体已经拿掉了，是人工水晶体，半个假眼。眼睛出问题我们多着急啊，灵魂之窗啊，我们不会让它去啊，我们一定好好的医治保护，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但是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清楚楚吗？对于圣经的真理，对于上帝的荣美，对于永恒的计划，对于圣经里头已经启示完全的一切，我们都领会了吗？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吗？有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事看得那么清楚，我们那么有智慧，我们那么有眼光，我们那么会判断，但是属灵的事我们总是非常的幼嫩，我们被一大堆的东西就遮盖模糊。因此我多么多么的盼望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为着自己和我们为着教会的祷告，让我和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同工和我的全教会属灵的眼界是光明的，看得清楚的，看得透彻的，不会糊涂的，不会随随便便就受这个世界的引诱，或者受一些错误教导的引诱，使我们看得清楚，走得清楚，走得正直，使我们紧紧的可以跟随主。所以为着我们心灵眼睛的照明，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恳切的祷告。保罗接下来就给我们一个好大好大的盼望和鼓励，他说什么叫做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呢？眼睛被照明之后有什么后果呢？他就从三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首先，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假如你有时间，你去看格林多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你就会发现保罗说上帝呼召我们充满了盼望，他的拣选让我们成为圣洁。弟兄姐妹，难道我们不渴望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吗？假如我们心灵里眼睛打开了，我们就常常会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败坏，我们的软弱。假如一个人常常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他没有真正属灵眼睛打开，他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生命里头的缺陷。人是多么多么的软弱。有的人就问我说，孝济啊，你侍奉主快三十八年了，你有什么感想？弟兄姐妹，我真的真的的感想就是，我觉得上帝何其丰富，我是何其渺小，而我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多少多少的软弱。我每一天若不靠主，我是不能活。我昨天跟一些同工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分享我这一些年侍奉的经验，有多少的挫败，有多少灵性的危机，有多少信心的考验。那若是属灵的眼睛打开了，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因为他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向上帝生命圣洁的荣耀，而且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他救赎我们，叫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然后他要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知神旨意一切的奥秘，而且将来在永恒的国度中，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混乱，我们在台湾那个政坛有多少的斗争，多少的丑陋，社会有多少的撕裂，阶级的撕裂，财富的撕裂，省级的撕裂，多少多少。而在教会中，主给我机会在北美跑过多少教会， 超过100个教会，我跑过34个州，多少偏僻地方的小查经班我都去跟他们分享。我在台湾在好多的地方遇见了多少多少的弟兄姐妹，我发现连上帝的儿女中都有撕裂，都有痛苦，这让我们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件事。然而有一天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盼望。可是今天有多少人对这些盼望寄以厚望呢？今天有多少人真正盼望永恒的事呢？知道恩召的指望，我们在地上就有力量向前奔走。我发现这个时代，整个时代是一个失去盼望的一代，没有永恒的盼望，只有今生的希望，而今生的希望就是追求名利、财富、享受、权势等等等等，以自我为中心。若我们只有今生的盼望，我们是非常的可怜。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只有今生的盼望也就罢了，可是有多少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也只有今生的盼望，满脑子里头整天所思想的就是怎么样得着世上的财富、权势、地位。我不是说得着世上的财富、权势、地位是坏的，我不说这个，很好，有财富能够为主用不好吗？有地位可以为主做见证不好吗？有权势能够来更多表达基督的爱，不是很好吗？可是当基督逊位，而名利财富这一切权势在我们的人生中掌权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事。一般的世人他们当然只有今生，可是追求今生，人生只不过是一场空，是一个骗局。《老人与海》这本小书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过了，是海明威所写的，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是不得了的一本巨著。可是好薄啊，小小的，没有几页，也没有太多的人物，就是个老头儿一天到晚打鱼，不像我们水浒传还有108将，还有宋江，还有武松打虎，每个人都栩栩如生，看起来真是非常的引人入胜。那老人与海是很悲剧的，是很沉重的，你看的时候不会快乐的。你就看一个老头一天到晚打鱼，有一天他钓到一条最大的鱼，从来没钓过那么大的鱼，所以他就跟那个鱼奋斗，拖回海港，没有想到引来很多鲨鱼抢他的战利品，他又跟那个鲨鱼奋斗，最后回到海港精疲力竭，然后把那个鱼骨头，不是那个鱼一拉上来就剩下一副鱼骨头啊。他说这就是人生哦，就这么简单就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这么简单我也能写。对不起，那是第二本，那就不行了，你第一本就文学奖了。他说的是什么呢？人生就是个悲剧啊，人生就是个骗局啊，他把你所有的时间，把你所有的才华，把你所有的生命全部耗尽了，最后是空的，你没有得着你所要的，你得着了也不是你所要的，这就是人生。不过有好多人文主义的学者说，这个老人是成功的，海明威所写的不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喜剧。他的成功是什么呢？他的成功，他奋斗过了。人生其实不追求别的，追求一个奋斗的过程，只要奋斗过了那就成功了。我告诉你，这是酸葡萄主义啊，因为他得不到他只好这么说嘛，谁只追求过程呢？一个学生读书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说没关系，我不是要及格，我就追求一个考试的过程，我要一个考试的结果啊。你读了8年都不能毕业，说我不是要毕业，我追求一个读书的过程，那么洒脱啊。假如一个男女谈恋爱，谈了半天很热烈，女孩嫁给别人说没关系，我也不要跟他结婚，不是，我要追求恋爱的过程。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个成果，有过程当然重要，有结果是更重要。但是假如没有永恒的盼望，请问有什么结果呢？没有结果，不知道往哪儿去啊。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学生在那儿用功读书，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么用功读书干什么？他说我要考试。我说考试怎么？他说考试及格了我才能毕业啊。我说毕业了又怎么？他说毕业了我才能上大学啊。我说上大学又怎么？他说上大学我才能找到份好工作啊。我说你找到份好工作又怎么？他说我才能够成家立业啊。我说你成家立业又怎么样？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别再问下去了，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而读书考试上大学得博士学位以后找到份好工作，然后呢就成家立业，然后呢就没了。什么没了？还有啊，要走到哪儿去啊？最后呢离开世界，难道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悲剧吗？若没有永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努力最后就是空的嘛，真的是空的。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成功了又怎么样，失败了又怎么样，得着了怎么样，失去了又怎么样，最后有一天什么都没有。假如没有永恒，圣经上说我们就吃吃喝喝算了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可是我们并不如此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啊。而有盼望的人生就是有目标的人生，有目标的人生就是有动力的人生。我的儿子已经32岁了，我多么怀念，不是怀念，觉得那个是很辛苦的日子，但是也很怀念。就是我们刚结婚不久以后，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我们这个孩子好脆弱，他就很难睡觉啊，摇半天的。你摇半天睡着了，你还不能放下去，你一放下去他就醒了。你摇摇摇要慢慢摇，摇摇摇放到床上，然后慢慢手才能伸出来，然后还得摇小床啊。你出去关门要轻轻的砰一声他就醒了，每一天晚上最少醒3次，摇半个钟头才能睡觉。哇，每一天晚上3次起来抱孩子，好辛苦啊。我是轮到晚上3点钟那班啊，好困啊，摇。哎，我们住的3楼，我在那个窗边摇的时候，看到对面2楼是一个平台，哇，有一个学生好用功哦，弄那个小桌子，弄那个台灯，在那哇啦哇啦哇啦读书，晚上3点钟，热爱学问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啊！后来到了7月2号之后就不见了，从台湾来的就知道大学联考，他参加大学联考，所以拼命读书，读到7月2号就不读了，为什么？考完了嘛，那就不必再读了。他假如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会半夜三更的在屋顶上读书啊？人家睡觉他不睡觉，人家看电影他不看电影，人家打球游山玩水他都不做，但是读书有这么傻的人没有啊？他有一个目标啊，他有一个盼望啊，他想上大学啊，所以牺牲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为着他的盼望付出代价。若是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那恩召的指望是多么的荣耀，是多么的丰富，是多么的奇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在万古之前就预备的天上的永恒国度中的荣耀。那请问我们为着这个盼望付出多少，追求多少，在我们的心目中影响力有多少？假如我们根本天天一年也想不到什么永恒的盼望，我们说我们得到永恒，假如真得到永恒的盼望，我们绝对是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盼望可以牺牲一切，在所不惜。我没有时间多说，接下来他说，我再说一句，有盼望就有动力，哀莫大于心死。什么心思呢？没有盼望了，整个心就死了，整个人生就成了一滩死水。但是有盼望的人生是 dynamic 的，是有动力的人生。多少的苦难不会把他打倒，多少的挫败不会影响他往前的追求，多少环境中的挫折，甚至教会中的困难问题，都不会影响我们追求那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力量往前走。其次，什么叫做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呢？照明之后第二个结果就是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好多的人说上帝是我们的产业，上帝是我们的荣耀，这个是不错的，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产业，我们是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上帝以我们为一个荣耀的产业，儿女是父母的产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把我们看成他的产业。你怎么看重你的孩子，上帝比你看重孩子还看重你。因为我们看重孩子还有很多很多人性的软弱，但是上帝看重我们是在永恒中的那无限中的一种看重，是不得了的。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但是一个失去自我，不但是一个失去盼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失去自我定位的时代。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上帝的宝贝啊，我们是上帝的产业啊。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我深深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定位，他们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所以是一个人生价值定位的失落。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我花这个时间做这件事值不值得？你今天早上甘心乐意的来，欢喜快乐的来到教堂来做礼拜，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你要花多少时间呢？花不少时间呢，来回预备，坐在这里聚会，以后跟弟兄姐妹交通，参加主日学，吃饭，以后甚至还有开会，回到家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天哈，差不多一半甚至整天都付上了。你为什么愿意啊？你觉得有价值，对你的生命有价值，这是基督徒。但是非基督徒呢，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只在判断我以外的价值啊，我花100块买这件衣服值不值得？我花50块去吃一餐饭值不值得？我花这个时间跟这个人来往值不值得？他完全是肉身的、今生的、短暂的、物质的眼光和角度来做判断、来做定位、来做价值判断，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我以外的价值。而我们很少用时间来判断我的价值。假如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宝贝，我是他的产业，而他在我的身上要得的荣耀是何其的光彩，那我若对自己有这么高的价值判断，那我是该如何的活？我是该如何的来满足上帝对我的期望？这个就很自然了。但是今天对我以外的价值，我们常常有智慧去判断，但是对我的价值常常忽略，连想都不想。我们太少时间对我的存在、对我个人生命的定位做判断。我们求主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有圣灵的光照，使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让我们常常来检讨我在神面前活的样子是不是合乎上帝给我的那个定位。假如不合乎，我就白活了，我就浪费我的生命了。上帝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儿女是父母的荣耀，这个我们最熟悉。中国人说什么呢？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什么是最大的孝顺呢？让父母因为我的缘故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等的孝顺呢，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让父母受到了羞辱。第三等的孝顺呢，奉养父母肉身之物，他物质的需要。我们今天在这做，在座的有多少做父母的？ 你希望你养一个孩子就希望他将来给你钱，我想大概也有这种人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没有。我们不要他的钱，我们不需要他的供养，他供养表达的孝心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们存心并不是在那里，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我的孩子有出息就行了，能够规规矩矩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是一个好的人，那我做爸爸妈妈的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大孝尊亲。那消极的观念其次不如，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让父母受到羞辱，膝下能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每个做父母都是如此，上帝也是这样啊。上帝，我们刚刚有奉献金钱，上帝真的是没钱好可怜啊，我们每天要弄点钱来养上帝，不是的，上帝不是要我们的钱，而我们甘心乐意奉献，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感恩的回报，我们知道我自己的定位，我是上帝的儿女，在我的生命中，人生的重点，人生的焦点，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让上帝得荣耀，这是我们存在最重要的价值。罗马书第十一章前面讲因信称义，讲到最后上帝极大的尊荣，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等等，一直讲到最后，他就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人与上帝的关系本于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依靠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将来是归于上帝，以前本于上帝，现在依靠上帝，后来要归于上帝，回到永恒。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一节圣经把人与上帝的关系全盘都描述了，荣耀上帝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的孩子若是有出息，爸爸妈妈多光彩啊！我们现在在台湾考大学哦，这些学生工作哦，学生都要考大学。我告诉你，考上大学最高兴的不是他自己，是他妈妈，他妈妈比他还高兴啊！假如我们有孩子考上台湾大学医学院，这是全台湾最难考的一个系，最高的分数才能够考得上，最聪明的才考得上。假如一个孩子考上台大医学院，人家来恭喜说，哎呀，张太太真了不起，你儿子考上台大医学院了。那妈妈说，没什么，没什么，才有什么呢，恨不得登报纸放鞭炮，我儿子考上台大医学院了。儿女的成就就是父母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荣耀上帝啊？我告诉你，当然你得了学位，你赚了钱，你有很高的地位等等等等，也可以荣耀上帝，但是最能够荣耀上帝的，按照马太福音说，若是我们有好的行为见证，人就会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要我们的，当然成就也是一种荣耀上帝，我不说那个不是，那个当然是。假如我们真的谦卑，说这一切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荣耀上帝，我们的成就也为上帝来用，那真是非常的好。但是更重要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好的生活见证。你怎么对待人？你怎么跟人交往？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曾经向一个人传福音，他就说，哎，某某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按我所知他好像是基督徒。哦，他说假如基督徒将来就上天堂。我说假如他真的基督徒就可以上天堂。他就说假如那个人上天堂我下地狱。我说干什么？他说他坏透了，他什么基督徒，那种还是基督徒，那我永远不做基督徒。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事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遇过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没有好见证，就是羞辱上帝，不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最大的一件事。你就说荣耀上帝好虚无缥缈啊！各位，假如一个人的人生不荣耀上帝，那有什么目的啊？荣耀自我，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岂不都是荣耀自我吗？我有你没有我就骄傲，你有我没有我就嫉妒，所以人就活在有无之间，骄傲嫉妒之间，所以我们就气死了，他怎么有那么高的地位，他怎么那么有钱，他怎么我们就气得不得，嫉妒别人，因为他有我没有嘛。哎，有的人就嫉妒我，为什么我嫉妒我有他没有嘛？我又有博士学位，我又有赚钱，我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所以呢我们就天天荣耀自我，然后呢羞辱别人，荣耀自我就很痛苦啊，因为几个人得荣耀啊？我们说波士顿教会我们有1000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荣耀，好像常常就是几个人得荣耀得光彩，其他的人都默默无闻呢。人若追求人间的荣耀，就你争我夺嘛，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谁掌权了他得荣耀，那是不是真的荣耀呢？不知道，大部分都不是。因为当人要追求人的荣耀的时候，就要把别人踩下去，然后我要出头，这样就变成你争我夺，很可悲呀。我们在教会中是要争夺吗？我们在教会中岂不是应该谦让吗？怎么可能谦让？荣耀上帝的人生，以荣耀上帝的目标，才可能谦让啊。因为放弃自我，然后荣耀上帝，你也荣耀上帝，他也荣耀上帝，我们也荣耀，每一个人都荣耀上帝，有什么好斗争的呢？我们的目标都一样，没有说我比较荣耀上帝，你比较不荣耀上帝，那就还是荣耀我自己，我根本没有自我。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是想怎么样让上帝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一个人让上帝得荣耀是很小的，我们这里1000人都让上帝得荣耀，上帝真的因着我们的缘故就得到荣耀，就在哪里呢？在我们中国人的群体中就得着荣耀。假如我们这里充满了纷争撕裂，我们在中国人的群体中没有荣耀，上帝也失去荣耀。我们这里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目的，荣耀上帝，没有任何人得荣耀，都是上帝得荣耀。我们在中国人的群体，我们在 Boston 这个大的范围中，人家说你要享受爱，到 Boston 教会去，在那里才有爱。你要感受到平安，到 Boston 的教会去。你要看见人性的光辉，到 Boston 的教会去。你若认识上帝，到 Boston 的教会去。弟兄姐妹，那样我们才真的得荣耀，那才是真的荣耀，不是我一个人的光彩，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光彩，是上帝的光彩，这才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啊！假如没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世界上也不是这样乱七八糟吗？我们有比世界更好吗？更美吗？更荣耀吗？更讨主的喜悦吗？因此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能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有极高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他封我们这个神在我们这些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最后，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这个能力的浩大多大呢？用基督来做一个说明，好像那么荣耀，好像那么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像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一样的大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是真的吗？还是保罗随便写的？他写了以后说对不起啊，得不到的那很抱歉了、还是说保证得到？他这里怎么说呢？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时候，只要你信，你就经历上帝的大能。无论个人的挫败，无论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遭遇到的苦难， 我们要倚靠他的大能来医治，要倚靠他的大能来超越。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信了我就天下太平，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这样说。他说主耶稣也为我们受过苦，我们应当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才可以胜越超越世上各样的苦难。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苦难的人生，我也相信我们的教会也在苦难之中。不但我们的教会，历世历代的众教会，哪一个教会没有在苦难中？弟兄姐妹，若没有苦难，恐怕那个教会就在一个非常非常平顺的安静中就沉闷了，沉睡了，就停滞了。有好多的时候，上帝允许苦难，就是叫我们的灵命有一个新的突破，无论个人的，无论家庭的，无论是教会的，都是如此。我想我要做一个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失去生命能力的一代，生命中常常充满了无奈、无力和叹息，无力感、无奈感，甚至教会事工也有这种情景。因此我们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只要我们信，我们就可以支取他的大能，这个是千古不破的一个应许，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的。那你说，那我生病祷告就可以得到医治？很多人说，哦，这个经历神的大能就是生病祷告就得医治。弟兄姐妹，他不是如此的，他不是说你支取在信心中支取大能，所有的苦难就消失了。圣经从来没这样应许，但是他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有信心支取上帝的大能，我们就有能力超越苦难，我们就能力虽然在苦难中我不以为苦，而且能够靠主胜过苦难。苦难还在，但是我们的里头却得胜了。我太太的小妹妹好多年前在台湾得了乳癌，她在大学的时候就信了主，可是回到高雄去没有人带领，跟着她的朋友还有玩什么紫微斗数啊什么这些迷信的东西一大堆，那么结果灵性就一直走下坡。后来她得了乳癌，她就圣灵光照他，他就醒过来了。他就说：“哎呀，我已经信了主，怎么还这样呢？”所以他就认罪悔改，把那一切都丢掉了，回到主的面前。以后他跟他的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就移民到美国，住在长岛，相安无事好几年。有一天，他忽然摔了一跤，大腿摔断了，就去看医生。医生给他一检查，他说：“你不是断了，你的大腿骨碎成碎片，为什么呢？”自己追踪乳癌复发转移为骨癌，他说你骨头都已经吃空了，癌细胞已经把它弄空了，你千万不能再摔跤，再一摔跤全身骨头都碎掉。他说不过你的骨癌已经到了末期，所以只能再活六个月，只有半年的生命。纽约的癌症中心是非常有名的，就给他做了这样一个判断。以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难过，我们就为他祷告，主啊，这么大的苦难他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除了为他祷告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过了半年他已经差不多快要离开世界，我来美国讲道，最后我就到长岛，纽约长岛去看他。我准备了圣经，好多好多的圣经节都一二三四都架好了，我预备来勉励他，他快要见主的面，让他靠主有信心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那我的亲人癌症去世，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心里很紧张，我也没有经验，我就祷告说，主你给我适当的话语，我知道人的话一点都不能安慰。所以我到了他的家，按他的门铃，他杵着拐杖出来看到我，他就好高兴，他就说姐夫赶快进来。我看到他吓一跳，我以为骨癌到了末期，骨瘦如柴啊，非常非常痛苦，其实他都是一直要打吗啡，很痛的，要打吗啡止痛。哎呀，我看到他满脸笑容，好像是看不出他有病，就差头上还没有个光圈就是了。我就进去了，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讲了一大堆，他说 当医生宣布他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他说他那一天才了解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肉身，而在于内在的那个心灵。所以他说他就回到主的面前，他说我乳癌的时候我就信回来了，我就做，但是还是太普通，就是做做礼拜奉献就这样子啊，好像每一天都在忙世界上的事，对主没有什么太多的心。但是当医生宣布我只有六个月的生命的时候，他说我才发现生命不在于长短，生命在于内容。所以他说我就回到主的面前说，主，我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我过去浪费了我的生命，我以后这每一天的生命要为主而活。他那六个月的确让所有来到病床面前的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都得了很大很大的鼓励。他说我更感谢主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我从来没有一次祷告说，主啊，六个月太短了，六年好不好，26年好不好，36年，他说没有一次。他说我在那个一刹那中，我体验到生命的主权不是我，是上帝，是主耶稣，所以我顺服他。弟兄姐妹，容易吗？只有六个月的生命顺服下来，还是抗议？我这么敬虔爱主，只有六个月，他都不做礼拜，他这是做了很多坏事，他怎么还可以活那么久，活得好好的？哦，我们会抗议，抗议，抗议。他说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有感谢主，他就让我全心全意的要为他做见证。他说我从来没有求多活一天。他说我多么爱我的先生孩子，我知道若是主今天接我去，主会负我丈夫孩子的责任，若是主觉得他们需要我，主会存留我的生命，所以主权在耶稣，我就想尽办法为主而活。弟兄姐妹，这是多大的能力。这是一个小姐妹，她在教会中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名分，她就是一个平信徒，平平常常的。但是每一个最平常的人就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在那么大的苦难中，他可以靠主胜过。他没有求主让他多活一天，但是很奇怪，主让他多活4年。他一直到1994年才被主接去，1989年医生宣布。后来他的孩子也上了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他的第二个儿子17岁考上了驾照。有一天他打电话到台湾给我们说，他说姐姐姐夫，我很感谢主，我的孩子上大学了，我的二儿子已经考上驾照了，若主接我去，我就更安心更感谢。过了几天主就把他接去了。什么时候呢？1994年复活节的清晨。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晚上，我们接到电话，我跟我太太跪下来为他感谢主。当全世界的信徒都在唱哈利路亚主复活的声中，我们的小妹妹就被接到主的怀抱中。我说主啊，若是我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我也想在复活节的清晨。但是主会不会答应很难说，但是我的小妹妹，主给她这么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怎么会有信心得着能力，在苦难中可以超越，可以得胜，可以荣耀主？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眼被照明，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在地过着如同在天的生活，而能力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经历复活的大能。愿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世界的苦难中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不是我们爱你，是你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是拣选我们。主，你让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成为荣耀的灯台，可以照亮许多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最后用1分钟的时间做一点点的介绍。